好，啊、如果大家上节课在的话呢，我们上节课是做了一个啊、像是啊、调查一样的哈，就是问了两个问题，你相信圣灵住在你里面吗？为什么？然后有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有一天开始怀疑自己里面没有圣灵，你会做什么？啊、后来我回去呢，把这个大概的总结了一下哈。所以我看到啊、其实大家大概有这个就是说是啊、几类的这个啊、反应了、啊、哈，就是说啊、那个答案里面哈，一个是就是说哎按照感觉，他说哎我觉得我可能有，或者我觉得我可能没有，有的人说或者说不知道吧，就是说是啊啊啊，就是好像是我今天感觉比较好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有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有圣灵在里面。那我今天要是感觉不太好的话呢，我可能感觉不到圣灵的工作呢，那我就不是特别肯定。所以这是一个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啊、其实如果归纳起来呢是啊啊，按照行为是凭行为，就是说是啊啊，当我如果要是怀疑我自己没有圣灵的话，这时候我的这个最先想要做的是什么呢？我要更加的努力，所以我要更加的这个读经，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啊啊啊，就是说是学习，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哈。然后第三类呢，就是说是啊、第三类呢，比这个凭这个感觉呢要更好一点，它是说是凭这个，相当于是凭果子吧。因为其实这个在我们在加拉太书的后面它其实是有讲到的，就是说是我们要靠着圣灵是要结出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等等等等哈，就是说是那我们觉得哎，我觉得我心里这个爱神爱人的心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圣灵在里面，就是说哎，有一部分是这样的。那其实还有第四类的哈，第四类的呢就是说哎，我凭什么呢？我凭神的话。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上节课所学习的，就是大家还记得上节课保罗的问题，他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着行律法呢，是因着听信福音呢？那这个结论就是说很明显嘛，就是说是他们受圣灵是因着听信福音，就是其实这个原文之中呢，他连这个信字都没有，他就是说是听见这个福音，就是 the hearing of the gospel， 就是是这样的一个受圣灵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其实我们说哎，我有没有圣灵其实不在乎我们的感觉，不在乎我们的行为，甚至也不在乎我们外在的这个就是说果子。其实我们有没有圣灵，既是基于神他的应许，我们信基督信福音，神就必然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个神的话，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既相信，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他的应许，所以我们知道自己有圣灵。那么如果要是没有，如果怀疑自己的话，如果开始怀疑自己的话呢，那么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再回到神的话，再回到这个福音，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最根本的神的话，神的福音，神的教导，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我要更加的努力。因为从圣灵的这个神赐圣灵给人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再努力也没有用，因为神所预定的方式就是让我们听信福音，然后圣灵就会降临，就像是在使徒行传大家所看到的，在这历史上所发展的一样哈。那一些人不是说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当彼得在五旬节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听了，他们相信了，他们接受了，所以圣灵就降临。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好，那我们就是说是啊，就来到今天的学习呢。今天的学习是啊，在这之前哈，我们还是再复习一下哈，这个啊，加拉太书前四章它的结构。上一节课我也讲了，我想大家再复习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至于学习的时候我们好像就 get lost， 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这一段到底在整个这个书的过程之中它是一个什么含义。我们说第一章是讲福音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这是保罗讲的，然后呢是保罗是耶稣基督启示给他的，然后福音是什么，这是第二章，是因信称义不靠律法。然后第三章呢就讲为什么只有这个因信称义不靠律法的福音才是真正的福音。然后上节课我们也提到哈，他从这个加拉太人加拉太教会的这个基督徒他们本身的经历入手，然后呢从神的话，从圣经这个两方面来开始证明为什么只有因信称义不靠律法的福音才是真正的福音，因为这是神起初他的计划，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第四章保罗才会又讲到你们为什么要还想要回到律法呢，因为回到律法其实就是重新回到奴仆的身份。那我们在下面的两课的时候我们再到第四章哈。那么再回顾一下第三章上半部分，我们说上半部分也是比较清楚啊。第上半部分呢，一到十四节，其实它是在证明，就是说，因信称义是来自信心，不是来自律法。然后就是加拉太人的经历，用亚伯拉罕的例子，用摩西的律法，告诉你律法所带来的就是咒诅。其实律法从来没有能够让人称义。然后最后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我们就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是这样的一个，最后结束在这个第十四节哈。所以这一段其实就是说是他所强调的是呢，圣灵不是靠律法得到的，所以称义也不是靠律法得到的。那么亚伯拉罕他之所以被称义也是因着信，所以这里重点讨论的是如何称义。那么在下面这一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哈？下面的一章的这个结构呢，就是说是就是第二段主要在讲什么。第二段主要在讲什么，就是说我们好像比较容易呢，就是讲到第二章，就是如果我们讲到第二章第三章的下部分到底在讲什么，那么第三章的第下部分呢，我们很容易想到的第一个就是说是律法，为什么要有律法，对吧？就是说那我们就很容易的就是把这一章就是给它一个主题叫做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但其实呢，那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呢，就是说是我们其实要做一些个更深入的这个认识哈，更深入的认识。在我在群里讲过哈，因为我自己在读这一个就是下半段第三章的下半段的时候，或者说我自己也在背哈，在这个第三章的下半段的时候，我发现呢这一段很难背，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我把握不住保罗的思路，他到底在讲什么，好像有时候就是说他在讲这件事情好像又透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或者说哎，他有时候用的逻辑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个他就能证明这个呢，所以就我就觉得有时候觉得好像一头雾水哈。所以我自己我想哎，这一段其实是非常的难懂，也非常的难念，可以说就是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五到二十九节哈，是加拉太书中最硬核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是把这下半段给读懂了的话呢，其实你对整个的加拉太书都会觉得好像是豁然开朗一样，都会觉得很容易哈。那么你要读懂的话呢，其实你首先就要把握它的结构，他在这里说这句话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下面一句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因为就像我们人去说话一样，我们都是有条理的，那我之所以觉得我把握不住他的条理，是因为我不明白他到底想要表达的什么东西。如果我要明白的话，那我这个条理抓住的话，那其实就很容易就很容易明白他整个的这一段的意思哈。所以就从我自己这个背圣经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那也就是比较容易背了。因为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要去记东西呢，我们不是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死记硬背，他们的能力很强，他就念着念着就都不用脑子就给背出来了。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现在你要去想哎，为什么是这样的话，我必须得知道它的结构。所以我一旦知道它的结构，那我记起来就很清楚哦。这一句下来以后为什么是这一句，我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所以我这里就是说是花了一些时间了哈，就是想要明白它的结构到底是怎样子。就是你知道在这个律法，我们知道律法在这一部分中确实它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是讲律法为什么会有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翻到圣经的话你手里有圣经的话，你去，当然如果你比较熟这章的这个内容的话，你可以不用翻圣经哈。就像我们中间有些个他能够把整一章背下来的话，他想一下大概就知道这一句话在哪里。如果你还没有那么熟呢，你可以翻到圣经，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说，如果说三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九节是第二部分，那他其实是到了三章的十九节才开始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律法是为什么有的这个问题，就是三章十九节就这样写了哈。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这是三章九节所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就是说是十五，那么在这个十九节之前呢，我们知道还有十五到十八节。那么这四节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这四节的作用，我们如果来看一下的话哈，这四节它在这里，如果你要去看一下的话呢，就发现有一个词它一直在重复，就是说它每一节都出现了。这是哪个词呢？就是这个应许。你就发现从第十六节一直到十八节，然后其实一直到最后的二十九节，他也一直在重复这个应许。那既然这个词一直在出现的话，那你会发现其实应许是他在这个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如果你还记得上半章结束在哪里，上半章其实是结束在十四节对吧，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就是你看他在上半章十四节他提到了我们最后是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然后第二十九节他又讲到什么呢？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没有看见他这里又回到了应许。那么其实那你要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加薪结构的话，你发现其实整个的这中间是跟应许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就来看哎，那这个三章的下半节哈，它就不是仅仅的一个，就像我们讲的是仅仅讲到律法，而且它是讲到了这个，它提到了这个应许。那应许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应许其实就是在这个 啊，可能我们后面再讲吧。当神说应许的时候，当我们读到旧约之中的应许的时候，其实都是神告诉啊人，或者说我更具体一点的话，神告诉亚伯拉罕，然后这个应许他一般是用一个什么开头？我要。当神说我要我要我要的时候，这个就是神对人的应许。所以这一个我要这个词是很啊、怎么讲，是很圣洁的哈。你知道撒旦那个魔鬼，他之所以成为魔鬼成为撒旦的话，他在这个，如果我们看这个旧约圣经的什么，他也说我要升到高天之上，我要与那个至高的平等。所以就是当他说我要的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他是想篡夺神的这个地位，他想与神平等。所以这个也就是让他被神给打到了这个地上。所以在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我们不要轻易的说我要啊，就像这个雅各说我要到某城里去做买卖得利，然后雅各就说你不过就像是早晨的雾气，一下子就消失了，所以你不要去讲我要我要啊。但神当他说我要的时候呢，其实这表明神他的应许，因为神有这样的能力使他的我要必定要成就，所以神可以说我要。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说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整个的亚伯拉罕之约，那里面就包括比如说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所说的神说我要赐福，然后在创世纪十五章说的我要赐你后裔，我要赐你的地方，然后创世纪十七章所讲到的我要做你的神，然后在二十二章又接着说万国必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应许不是一句话，而是整个的，其实是整个的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所以这个都是神的应许。那么我们后面也会看到这些个应许其实它不仅仅是停留在当时跟亚伯拉罕说的这话，这个应许如果我们放在整个的救赎历史 之中来看的话，它的意义非常的深远，我们到后面我们再来看哈。那么这里还有一个词也出现过的，叫做产业。你看十八节有承受产业，然后二十九节也讲到又是承受产业。那么这个产业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它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应许是神说神要做，那么这个产业或者说承受产业的话，那么就是这个神的应许它实现了，这个就是产业。神说我要赐你地方，我要赐你子孙，我要让万国从你的后裔得福，那么最后他怎么实现，这个就是产业。所以当人说他承受了这个产业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当我们承受了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承受了这个产业的时候，其实就是说神的应许最后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就是这里所说的产业哈。因为这个产业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它是由你怎么能够承受产业呢？那就跟你的身份有关。在那一个时代，只有儿子能够继承产业，所以产业是继承的，产业不是你努力辛辛苦苦的努力赚来的。就是我们要在这样的场景之下来想这个产业你是怎么承受的，是因着你有儿子的身份，而不是因着你有多么的努力。所以这就跟律法和信心的原则就给分开了。好，我们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就来看第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结构。如果说上面的前十四节是证明 称义来自信心，不是来自律法。那么其实第二段的话，他其实是在解释这个应许是如何实现的，或者说产业是如何承受的。因为只有因信称义的人才能够得着神的应许，所以这相当于是在上一步因信称义的这个证明之上，它进一步的发展。那么进一步的发展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如果说要分这个结构，分这个15到29章它的结构的话，那你其实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四节，它主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到底是要归于谁的，这个应许到底是属于谁的。然后呢，到第二部分呢，这时候他才提到这个律法。因为如果你说因信称义是因着信心不是靠律法，那么人肯定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律法，为什么要有旧约的这个律法。所以第二段他确实在这里要回答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回答呢，它不是整个的这个3章第二部分的它的重点，所以重点其实是应许上。所以当我们最后再回到第三部分，所以到26到29节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应许。所以他回答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是谁能够分享在基督里的应许？那么最后的答案是凡在基督里的。所以你看见这一个部分它的结构是这样的安排。那我们之所以花这个时间在这个就是说是讲这个结构，其实也就是说好像是给我们一个 example， 就是说哎，我们读经的时候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就是如果我们一下子就读过去，或者是如果我们只是听ChatGPT 告诉我这里怎么去分段的话，可能你自己印象不深了哈。就是说我们自己是要花功夫的，就是当你花了这个功夫真的把它的理清楚，把它理顺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其实你的收获会非常的大。就是说是所以后来我发现，哎，我说如果要是按照这个结构的话，那我要再记这个3章的15到29节，我就觉得容易多了。前面四节是应许属于谁，那么后面七节是这个跟律法有关系，回答为什么要有，最后再四节就是说谁能得这些应许，谁能得这些应许。那么这些个应许呢，就是说哎，只有你在基督里的人，你因信归入了基督里的人，你这样的人才能得应许。所以最后我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3章的15到29节就用这三个主题词，就是应许、律法和信心。那之所以信心还在这里呢，其实就是说信心在这里它不占主要的这个主题，但是你会发现当他讲到应许和律法的时候，其实这个信心一直在。这个我们可以在后面是清楚的可以看见，信心在这个就是说是15节的经文里面，其实它也是一直在出现的。好，那我们下面那我先停一下哈。我说如果我讲到这里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这个结构有没有什么问题？哎，我知道我们这里就是说有各种的情况都有哈。就是说如果有时候你觉得我讲得太快了的话，或者有些东西我可能跳过去的话，你觉得不明白的话，你可以停下来问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啊。Yeah. 好，那我们下面就具体的来看哈。具体的来看，就是先看前四节，就是说这个应许这个问题，应许到底是谁的。我们从前四节是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使徒保罗呢，他先建立了两个基点。他第一个呢，他是从这个人的文约开始，所以他第一句话他开始讲，他说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以他开始 他开始的这个一个步骤是什么呢？他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先举一个大家都懂的例子，或者说我们用一个生活中的常识来建立一个基点，那就是说，即使是人的文约，这个约这个词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遗嘱，就是约是一个它有我们通常理解的这个盟约的意思哈，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遗嘱。那讲到遗嘱的话，其实跟这个继承这个好像关系更密切一点。如果我们说到盟约的话，可能我们还觉得有一点点抽象，跟这个继承的关系。但是如果你要说到这个就是说是遗嘱的话，你可能会更清楚一点。他就是说呢，比如说即使是人的这个如果说是遗嘱啊，我们就换这个词，他说如果已经立定了，那么后人就没有能够废弃或加增的。这好像是一个常识，这是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常识。其实他要在这里所要讲的是什么呢？他要讲到，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先把这个建立起来，即使是人的约都不能随便去更改废弃或加增，那么神的约那就更不能随便的去被人去废弃或加增的。所以他是从这里开始，这是第一个哈。然后第二个，他建立了第二个基点哈。他第二个基点是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应许是给谁的。就是他建立了第一个基点以后呢，比如说这个约是不能随便改的，然后他没有立即去跳到下一节，就是说是这个神所立的约不能被后面的律法所代替所废弃，他是这样讲的。但是他没有立即讲，所以他中间还有一节，就是这个十六节，他就讲到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他子孙说的，他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那么这里他讲到应许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那么这一句应许可能是指包括整个的这个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是如果你要说具体找一句话的话呢，那么这句话可能应该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十八节，这里讲到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这里因为这里提到了后裔，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呢，就是说他当他讲到这个后裔的时候，他不是指许多人，因为这后裔这个词在这个希伯来文中呢，它是一个集体名词，我们叫集体名词，就是说它可以表示是单数，也可以表示是多数。就像我们如果举个例子讲，就是说比如说是叫什么集体名词叫人 people， 就是说人，就是在英文里的哈，他可能是一个人，他也可能是好多人。所以这个就是说他是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词。所以保罗也知道这个词是一个集体名词，是一个可能指单数可能指多数的。但最后保罗就说 OK， 神在这里说的时候啊，他不是指多数而是指单数。所以这一个逻辑呢，就是如果你按照逻辑的话，这有点点就是有点强词夺理啊。那你为什么就说这里是指单数呢？你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所以这是我们其实不太容易读懂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保罗就告诉我们，当他说你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的时候，这个后裔是单数，指的是一个人，是指的基督，而不是多数。那么这里面其实他用到的一个原则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圣经学者他总结出来的一个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是叫圣经神学的原则。圣经神学是什么呢？圣经神学是按照神救赎历史的发展来看，神一步一步的 如何启示他自己，最终把所有的应许成就在基督里。圣经神学本身呢，它不是一个教义，它是介于这个就是介于释经学和这个系统神学之间的，就是它不是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是什么呢？系统神学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要是按照一个主题，我们说救恩论、基督论、神论和这个罪，整个一个一个主题，如果你来讲的话，这是系统神学。但圣经神学它是什么呢？它是把整个的圣经看作一个整体，它把整个圣经看作一个整体，所以它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它是来解释圣经，是按照一个整体来解释，因为整个的历史就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救恩就藏在这个历史之中，所以它是作为一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来解释，它来这样解释。所以在圣经神学里面呢，它解释圣经它有以下的一些原则，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原则，因为跟我们这一章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先就不提到那些。就是说他提到这个原则的一个是叫启示的历史性，就是神的启示是按照历史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的启示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叫渐进性，渐进性就是说开始可能启示的不是那么清楚，然后但后面呢就越来越清楚。还有一个原则是最重要的，第三个原则就叫基督的中心性。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整个的这个救赎历史最后都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就是说是如果你要解释这个历史上神的这个话，或者解释一些历史事件，那你可能都要经过耶稣基督，最后它都汇集到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就是说是他用这样的一些原则哈，这是就是说使徒保罗呢，其实他用的就是这个原则，所以他不是按照我们人的逻辑，我们说按照人的逻辑推不出他上面的那句话，就是那个后裔是个单数，但是他按照这个圣经神学的原则，因为最后整个的这个救恩是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就告诉你这个后裔，他很有把握的告诉你这个后裔是单数，是指的耶稣基督。那我们其实下面他会有解释的为什么是这样哈啊，但我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在这里你要是明白他是用这样的原则来解经的话，因为最终这个圣经神学其实是一种解经的方法，就像是我们在上一次我在教这个旧约中的基督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提到了很多关于圣经神学的这个原则，那其中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叫预表跟这个实现，其实在这里也有预表，但是不是很明显啊。那当他讲到预表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要去读这个旧约中的很多的历史人物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跟耶稣基督联系起来。比如说如果大家还记得上次怀中弟兄讲到这个约瑟哈，其实约瑟你就可以去看这也是耶稣基督他的一个预表。因为你看这个圣经中哈，很多的人物他都会记到他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比如说大卫虽然是合神心意的人，但他记载了他的很多的毛病，但你要看约瑟的话，他没有记载他任何的毛病，不是说约瑟没有毛病没有问题，而只是他要故意的，当他把约瑟写成这样一个没有问题的人的时候，其实他要告诉你的就是约瑟现在在这里所要预表的是将来的那位基督，他最后呢他会被他的兄弟出卖，但是呢他最后反过头来要拯救更多的人，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是在这个苦难之中，他也是通过苦难他实现了他的拯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我们在读约瑟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到， 就是说，哎，怀中弟兄在最后讲到的时候，他提到，就是说，他就提到了耶稣基督，对吧？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读约瑟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说，哎，要学习约瑟，不记别人仇，或者说约瑟在苦难中还信靠上帝，这些都是可以引申出来的，就是说是我们应用的这个方面。但其实最后我们不要忘记，圣经记载约瑟的真正用意是要预表那位将来要来的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如果你要来解释约瑟的这个故事的话，可能跟我们通常所读到的这个约瑟的故事，你可能感受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只是想大概的把这个原则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再开一个这样的组织学哈。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一个这一节的圣经哈，就是他就再回到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啊，所应许的是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所以就是是一个人，是基督。那么地上的万国都必因那一个后裔，就是基督得福。所以最后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其实最后聚焦在那一个后裔，就是在耶稣基督这个上面。好，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呢，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的话，那就会容易很多哈。然后他就会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是一个怎样的约，然后这里就运用刚才讲的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基点，就是说，哎，人的约都不能随便的更换，那么神的约，所以他就讲到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虚空。那这里他基于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历史性。为什么这个应许的亚伯拉罕之约不能被后面的律法所加添或者是废弃，就是因为他已经立定了，所以不能被加添，而且是因为他在先。因为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说是如果你不懂这个原则的话呢，那比如说那些犹太分子，他也可以解释啊，就是说，哦，对，亚伯拉罕的约是在先，但是这个律法呢，那也是神的话呀。那现在就是说是，所以呢，你们信基督不够，你们要去受割礼，要去守律法。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哦，也对哈。所以就是说，你就会觉得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但其实使徒保罗在这里他首先讲到的就是说，虽然律法是也是神的话，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亚伯拉罕的约，这个约是不能被废掉的，所以那律法跟他的一个关系，那就是后面所也讲到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律法。然后他这里有提到就是说是承受产业是不能本乎律法，因为如果本乎律法的话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就是神是按照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读这个创世纪的话呢，创世纪15章有一个内容可能我们很多人不一定特别的留意，因为15章呢是讲的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你会发现神在立约的过程之中是只有神走过了那个被劈开两半的那个动物，只有神从那里经过，亚伯拉罕并没有从那里经过。那就是说这个约被立定的时候呢，其实是神是一个单方面的约。从一个角度来讲，亚伯拉罕对这个约的成就他没有任何的贡献，或者说他没有任何的义务。如果我们要看这个就是西乃山之约的话，那西乃山之约 是这些个以色列人他们是有义务的，所以他们要遵行律法然后就得保守，如果不遵行律法就受咒诅。那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是这个是人有他的义务的，所以人是有贡献的。而这个亚伯拉罕的约的只是神一面做的，亚伯拉罕那时候在哪？那时候睡着了，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从那里经过。如果亚伯拉罕也从那里过了，那亚伯拉罕也有他要遵守的义务。这个就是约的这个盟约的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说两边的义务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我们也看到哈，律法，那就是回到这个第二段哈，第二段的七节里面，律法为什么会有？他说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来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经天使祭天使和经中保之所设立的。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过犯，其实过犯是什么呢？过犯就是人因着违反律法而产生的所有的行为，这个是过犯，就是违反律法的行为。所以也可以说是过犯是罪的一个表现。那么为什么要有律法？就是因为要让人知道这个罪。所以这个就是说律法的作用是让人知罪，就是或者说律法是让人显明罪。这个就提到了最后律法它的真正的功用，为什么要有律法？就是说如果人他不知道自己有罪的话，不知道有过犯的话，那么他最后他没有办法，或者说他根本没想去到基督这里来接受这个福音。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项。所以这个律法呢，它之所以有设立，它有它的功用。它的律法之所以设立，是最后它要成就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义，或者说它最后要成就这个应许的实现。但它不是说是靠着你去守律法，而是靠着你最后你在这个律法之中，你发现自己你守不了这个律法，你发现自己这个罪你根本没有办法战胜，你发现自己到一个绝望的地步，这时候你还会想到，哦，其实神早已经有一个就是说因信称义之路，早已经在耶稣基督那里成就了这样的救恩，所以我就因着信他，所以我得拯救。所以律法的作用是这个。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说是很烧脑的，就是这个二十节哈，就是说是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就是这一节圣经，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解释，据说是有200种解释，不知道哈。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这一节到底是什么个意思哈。但是呢，其实它大概的用意你是可以明白的。其实他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这里想要做的是一个对应，就是当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只有神一位，但是在立这个就是说是律法的时候呢，他就是借着天使经着中保之手所设立的。然后他说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是要为两面做的。这个就是说我们都理解，就如果你是中保，你要代表这方面，你要代表这方面，所以你才能成为中保。所以他想要表明的是说，就是说律法跟应许之约去比的话没得可比的，因为应许之约只是神他自己做出来的，神是一位，然后律法是有中保，然后又借着天使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想要表明的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想这一节呢，其实我们可能不需要太去追究他到底具体说的是什么内容，但是他的大意我们可以明白保罗在这里想表明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回答哈，为什么要有律法。然后下面他进一步再回答这个问题哈，所以他可以说是 保罗在下面其实每一节哈，从十九节到二十四节，他每一节都说了律法的功用。他其实说了律法的功用是五个功用哈。如果我们说十九节的话，是为过犯添上的。那么二十一节呢，就是叫告诉我们律法的功用，它不是为了赐生命，所以你靠律法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生命。他这里就讲到，就是说如果是如果是一个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那么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因为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这个义和生是一直连在一起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嘛，就是所以义和生怎么连一起。所以他在这里讲，就是说律法没有办法让人得生命，所以呢也就无从来讲，你也就得不到，你也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他这里想表示的这个意思。然后二十二节我们刚讲了哈，第一十九节是说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然后二十一节呢就讲到不是为了赐生命的，然后二十二节他讲律法其实把众人都圈在了罪里，或者他这里用的是这个更准确一点，这里讲的用的这个词叫圣经把众人都圈在了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所以这一节呢，其实他进一步加强刚才十九节所讲到的，就是说他是讲为过犯添上的，就是说是律法是后来的，是加添的。然后这里讲他最后他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圈在罪里其实是在罪之下。这个圈就好像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就像是一个墙，把人关起来。你像监狱里的囚犯被关在监狱里，或者说这个鱼被网所网住了，根本逃不出去。所以就是我们人其实是被圈在了这个罪之下，在罪里其实是在罪之下。他这里的这个原意哈，那最后他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让这个应许通过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看这里信心开始出现了，对吧？所以就是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律法就是把人逼到一个毫无出路的地步，然后才开始这个信心起作用，这时候才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工作过程哈。那么在第二十三节呢哈，他又这里又讲到另外一个词叫看守。看守就是我们在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其实这也是跟这个就是救赎历史有关系。看守这个词一方面是可以说它其实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是这个就是说他把人困住了，他把人困住了。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有一个保护的意思，就是就像你在一个堡垒之中，所以你就被保护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明白这个律法的它的一个圈，把人圈住，逼到人绝望，那么其实律法还有一个作用是看守。那么看守谁呢？其实看守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其实他们确实是被律法所看守住的，是保护住的。因为这个神的律法，比如说尤其是这个他们的这个饮食的礼仪，就让他们和这个外邦人是隔绝的。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被保护的状态下一直这样生存，一直这样发展，然后呢也把神的话传下来。所以他到直到所以他这里有一个哈，直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那将来的真道那是谁呢？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律法的功用就是说，它既是一个 既是一个把人圈住，他也把人保护住，然后到了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讲一讲到时间，我们讲到救赎历史，对吧？救赎是有一个历史的，那么这个律法它就起到了这个作用。所以在这里他后面就讲到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24节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你看到这个训蒙的师父，其实这里面就是，如果要是读到啊，在那一个时代的人读到训蒙的师父，那么他们马上就会想起，在这个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之中呢，比如说那些个有地位的人，贵族，他们都会给他们孩子请一个这个叫训蒙的师父。这个师父呢，其实他会在他们小的时候，他会很严厉的。比如说这个孩子犯了错误，这个主人会授权，他会打他们的。所以就是说，他的目的就是要替主人管好这个孩子。所以这里他就讲到，这个律法就是那个训蒙的师父。对于那个小孩子来讲，这个训蒙的师父是很讨厌的、很坏的一个人。但其实他做的一个作用，也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其实这就是这个，就是这里讲到的看守在律法之下。所以在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那最后的结果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啊，那25节它最后结束在哪里？它结束在一个转折哈。那么因信得救的你既然来到，那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所以就是说，当基督来到了以后，当基督的救恩成就了而且显明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这个训蒙的师父了。所以他就说，我们从此就不在这个师父的手下。其实他这一节所讲的这个意思呢，在第4章他还会继续的再发展。我们先记住这一个，还有这个训蒙的师父这个词哈。那么在这里呢，就讲到了，就是说是我们讲到律法的5个功用是被添加的，然后是把人圈住的，是看守人的，然后是训蒙的师父等等，这个就是说律法的功用。所以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那其实就使徒保罗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哎，那你还要想到回到这个律法中去吗？律法它的功用已经完成了，现在是基督救恩的时代，那你为什么还要想回到这个从前这个训蒙的师父手下呢？其实这也是第4章所要讲的。那到26节就开始，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就是说，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所以，他说我讲了所有的这些上面之后，那么我现在归纳一下，那么我们是因着什么样的情况就变成了神的儿子呢？那么是因着信耶稣基督，就都是神的儿子，然后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替代基督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后面的这个4节哈，你就发现它每一节都有基督。所以发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基督中心论哈，最后他把所有的这个焦点又聚到了基督上，所以每一节都有基督。而且前3节呢，每一节都有一个都字，这个不是我们中文翻译里面的随便翻的哈。他之所以要叫都都都，他所要表明的其实重点在28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人最后只要你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所以他就想到，为什么他会想到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因为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些犹太律法主义者，在他们的眼里，犹太信徒是第一等的。那么外邦的信徒，如果你不去受割礼，你不去守律法的话，那么你是第二等。但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你，如果我们是都在基督里的话，我们都已经成为一了。成为一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区别了，我们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是希腊人也好，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在基督里都没有区别。所以他一直都用都，你只要是信耶稣基督，你就都是神的儿子。 你只要归入基督的，受洗归入基督的，你都是替代耶稣基督。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你们既属乎基督，所以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其实这里我还是想我还想讲一下这个二十七节啊。二十七节你好像觉得他有点突兀哈、啊、为什么他讲着讲着又讲了受洗的事情，这里跟受洗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他讲到的这里就是说，他说你受洗归入基督，其实是披戴基督。披戴基督这里也有一个文化的背景，因为在那一个时代，罗马的儿童，比如说他要成为成年人的话，他是要换一件衣服的，就是罗马的儿童他们穿一个紫色边的袍子，表明他是孩子，他还没有这个一个真正的罗马公民的权利。然后当他们到了成年的一个年龄，应该是十二岁吧，还是我有点忘了，然后他们这时候就有一个礼仪，其实是一个类似的成年礼一样，这时候他就要换一个袍子，就是换一件衣服，这时候就表明他是一个成年人。所以当他在这里讲披戴基督的时候，其实他是说穿一件基督的袍子。所以当你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其实你归入了基督，你好像就穿上了一件基督的衣服一样，这时候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就像那个希腊的小孩子，他们换了一件衣服就成了一个希腊的公民。那么你穿上了基督这件衣服以后，这时候你就变了一个人，所以你这时候就没有犹太人希腊人之分，没有自主的为奴的，也没有男女之分，所以在基督里都是毫无分别，都成为一位，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那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这里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说，谁能够分享耶稣基督里所得的应许呢？那就是说是所有在基督里的。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神的应许，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就得到了他的这个就得到了他所要承受的一切的产业。那么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所以这一章呢，就是说是就在这里结束了。那么如果我们要看这个，我这里列举了两个思考问题哈，思考问题就是我没有时间去讨论，我就大概讲一下吧。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还是活在律法时期呢，还是已经活在了基督时期？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是就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有关系，因为如果我们说还活在律法时期的话，那我们的日常表现是一个什么表现呢？那么就是说我们的安全感，我们在救恩的安全感上其实是建立在我们的表现上。那么我今天读经祷告做得很好，那么我就觉得神爱我，那么所以我就觉得很平安。如果我今天就是说软弱跌倒了，那么你可能就会感觉哎呀，神一定很愤怒地看着我，就是说我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我自己的表现上。那么这个其实有一个坏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在灵性上感觉好的时候，其实一个后果是什么？我就会觉得很骄傲，我比别人都强。所以当我灵性表现不好的时候呢，我又会陷入绝望，我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没救啊，就是说是我怎么还会犯罪啊，我怎么还会跌倒啊。所以这时候就是说你会在这个一个骄傲或者在绝望之中或者在焦虑之中哈，就是说是这样的徘徊，就是你很难其实有一个真正的平安。所以真正的平安是建立在什么呢？真正的平安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他的应许之上。因为我们知道神既然应许了，他就一定成就。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开始讲到的这个 神的圣灵在在不在我们里面。所以也是同样的，不是凭我们的感觉，而是凭神的话语。所以这个就是在希伯来书他讲到信的时候，他是信是信是守望之事的，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谢谢，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这就是人家背圣经背得好的哈，守望之事的确据是未见之事确据，守望之事的实底。就是那么这个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其实都出于哪里呢？都出于神的话，就是神的应许。你不是说是出于我的感觉，也不是说是出于我的理解，而是完全是出于神的话。所以你要去看后面这个希伯来书后面的这些个就是所谓的我们所谓的信心的伟人的话，其实他没有做别的，他们就是因着信，他们因着信神的话，所以他们就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他们完全是从信出发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如果我们也是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过程之中的话，如果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救恩是根据是基于神的信实神的应许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担心，我们就不要去担心我们这个救恩的确据，就是说会不会失去哈？因为我们就单单的我们一直回到神的这个应许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了哈。好的，那我想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也不想耽误大家多的时间哦。第二点就是说，你真正相信自己承受神的产业了吗？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一样，按照你的这个信心来。如果你相信，就像我们跟今天讲了这么多的哈，你相信神的产业是通过基督给我们的。其实这个产业包括的很广泛哈，我前面没有机会讲哈。这个产业在旧约之中，对于犹太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就是土地，所以他们一直对这个土地很看重。祖先的土地你不能卖掉，你不能就是说是你必须得传给你的子孙。但其实最后这个产业如果我们说再回到这个圣经神学上来讲的话，神对亚伯拉罕的所有的应许其实最后都有一个扩展。那么这个土地最后扩展到哪里呢？扩展到神的国，然后到最后扩展到新天新地。就是说这一个土地它最后其实所要预表的是将来的那个新天新地。那么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比如说他的这个神的这个同在，神的同在最后就到了这个，就是说他说我要做你的神，那么最后就到了这个就是出埃及记里面的神的同在，以这个在圣幕中神的同在为标记，最后到也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就是说是神人得救的人与神面对面的这样见神的面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包括这个后裔就是我们今天已经讲到的后裔其实是基督，那么我们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也成了神的儿子，就是前面我们读到的，我们也成了神的儿子。所以这已经就从亚伯拉罕的后裔最后扩展到了神的儿子。所以你要看这些个，就是说是所有这一些其实都是产业的一部分哈，就神给我们的产业的一部分，最后都通过耶稣基督所实现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时间有点晚了，对不起各位，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哈。好，所以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虽然孩子自己觉得有时候真的是笨嘴拙舌，也很难把你所话语中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能够完全的表达出来，也能够真的是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也讲得很不清楚， 但是主，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圣灵，这个圣灵会将你的话向我们讲明，这圣灵也会将你的话让我们在因着我们明白你的话，因着我们认识你，也能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能够行出来。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段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